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证券拥抱 AI 大时代之 AIGC 每周谈。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证券拥抱 AI 大时代。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欢迎继续参加我们开源证券每周三的这个 AI 联合电话会议啊，我是开源证券的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方光照啊。那么今天晚上也将继续有请由我们开源证券的传媒计算机通信电子还有海外团队的首席和高级分析师给各位投资者带来关于 AI 产业以及各个板块关于 AI 最新的观点那么应该总体说，我们因为每周三的这个 AI 联合电话会议已经持续进行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其实每周都在讲我们对于整个 AI 产业是有坚定的信仰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和 AI 产业投资的机会是坚定的看好无论是在我们看到 AI 行情火热的时候，还是在过去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多次发生的市场因为一些系统性的一些风险因为一些宏观经济的一些原因地缘政治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包括一些阶段性流动性等各方面的影响出现一些调整和波动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下，其实 AI 整个大的这个相关的板块，那么因为就是过去的三年确实也涨了不少所以每次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波动也比较大而且那么也是有一些标的让大家觉得让投资者尤其是还没有持仓的投资者觉得很难下手可能在高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是非常坚定的建议投资者如果有这样的因为非产业逻辑非产业趋势原因带来的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再次布局的机会。那事实也证明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波动调整的阶段之后那么 AI 的这些方向，尤其是一些核心 AI 的一些方向以及核心产业链里面卡位比较核心的一些标的和一些龙头的公司，那么都是在不断创新高的所以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从四月份以来吧，也是整个随着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的再次回升国际的这个宏观地缘政治形势趋稳主要是美伊局势趋稳之后那我们看到其实 AI 再次引领了这一波从四月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上涨的主线那么我们因为今天刚好看到那么万德全 A 然后创业板指都是双双创下了应该说是中国 A 股诞生以来的这样的历史新高像那个创业板指是超过了2015年当时的这个高点那么万德全 A 指数也是一样所以说可能现在确实去看因为指数嘛应该来讲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了就是跟我们 A 股自己的历史比，那么当然这里面的 AI 板块 AI 相关的各个板块科技里面的各个板块确实也很多都涨了挺多在一个可能历史相比的话都在新高的这个位置或者即将新高的位置那让很多投资者可能又觉得位置比较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从一个更中长期维度，我们只要去观察这个产趋势只要我们坚定的看到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趋势在全球共振在持续往前推进，那么这个逻辑这个趋势短期来看看不到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减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整个的一个 AI 产业对我们大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学习生活的一个改变其实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到一个我们说的渗透率接近天花板或者是看到渗透率已经这个全面落地全面快速提升之后的这样一个阶段都还没有到还在一个就是渗透率初期吧，就是很多我觉得这个全球来看很多人其实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学习跟 AI 的融合度还远远没有那么高至少远远没有当前互联网或者是移动互联网对大家的影响那么大那在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去只是从就找了多角度去谈泡沫我们觉得还是从逻辑上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是不太成立的，还是要更多的基于产业目前的一个趋势和阶段去判断那么我们认为当前依然还在一个AI 产业发展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偏初期那么还在一个产业趋势持续在加速的一个阶段那么还在一个 AI 应用对于大家的全球的这个地球的这个居民来讲它的一个影响依然还在一个这个落地的一个初期有望迎来后续的继续的一个渗透率大幅提升和商业化全面推进这个阶段所以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们总结下来还是认为应该坚定的拥抱AI 就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坚定的拥抱与 AI 相关的各个板块这些科技的一些板块仍然认为可能会成为依然成为这个市场可能进攻的一个主线所以也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在这个里面AI 这个大的方向里面去积极的布局去寻找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开源证券我们的 TMT 和海外团队各位首席和高级分析师将再给各位投资者带来我们关于 AI 板块当下的这样一个投资这个最新的投资观点看看还有哪些方向哪些标的可以去布局那从这个传媒互联网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最近几周也一直每周的这个周三 AI 联合电话会包括周一我们的这个传媒周一谈单独的这样路演也都在持续的建议投资者坚定的围绕传媒里面的这个 AI 核心主线去布局那总结下来就是大模型核心 AI 应用以及算力租赁这三个方向那我们因为本周一的这个传媒周一谈我们有非常详细的去讲那么包括上周再上周其实我们这个 AI 联合电话会议里面也是在 表达啊，对这三个方向啊，这或者说近期四月份以来吧，一直是建议投资者围绕这三个方向去做今天的布局啊。那么这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变化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周一啊，就是本周一前天的时候，也是详细的做了这样的一个线上路演啊，我们也是提示了就是大模型的机会啊，因为大模型在经过这个前期啊，主要是像 MiniMax 智谱经过在25年底上市之后上市之后那就是刚上市那段时间的一个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啊，其实也都出现了最近的一个震荡调整啊，尤其是 MiniMax 从高位高点调整下来也调整了不少啊，所以我们本周一的时候其实也建议投资者去围绕大模型去布局啊。那么看到今天包括智谱包括 MiniMax 也都再次大涨啊，特别是 MiniMax 啊在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是久违的大涨啊，那么当然当前就跟此前的高点相比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智谱的话是以大涨的方式再次创下新高啊。那么我们认为啊，就是大模型我们分下来发现最近其实全球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公司厂商啊一个是继续在进行大额的融资啊，以及推动自身的这个估值继续水涨船高，而且是大幅的这个提升啊。比如说像五月初我们可以看到啊，像5月7号的时候据链上 pre IPO 的交易数据这个美国这个或者全球的代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 Anthropic 啊，它的估值在7天内再次提升20%啊，达到了1.2万亿美金啊。那这个只是它一级市场上现在的一个估值啊。那么因为 Anthropic 啊包括 OpenAI 啊，那么也都在这个不断的在融资啊和我推进后续的这个 IPO 啊，所以我们认为后续如果 IPO 之后这个估值也是有望再次大幅提升啊。在一级市场上已经 Anthropic 已经高达1.2万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估值啊，当然它自己的一个商业化收入还有包括 token 的交易量啊，其实都在持续的啊，环比每个月环比都在持续的大增啊。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的话 ，Anthropic 啊，它的 ARR 啊，就是年化收入和使用量啊 ，token 使用量啊这块同比25年 Q1 是增长，已经增长了80倍啊，可以可见就是说这种就非常夸张的一个同比增速，那么预示着它其实环比啊，就是每个月这样的都在一个加速往上啊，这个增长啊。那么另外的话，国产的大模型公司除了已经上市的啊，像 MiniMax 智谱啊，也以及包括之前的大云这个云厂商或者说互联网的大厂啊，同时也是大模型厂商的，像阿里、腾讯啊，像快手啊等等这些啊，那也包括像一级市场上，我们看到5月9号的时候那么根据这个量子位的报道啊，那么 DeepSeek 啊，它的估值在21天也翻了5倍，它在推进的这个首轮高达500亿人民币的融资所对应的估值，那么或将达到500亿美金啊。那么 DeepSeek 因为也是作为国产大模型的突出的代表那么尤其是在去年成为国产大模型第一个真正出圈引起全球 AI 界这个震动的这个国产大模型的这个代表，那么它的估值现在在一级市场上其实也是飞速的这个提升那么另外的话，像还有很多初创的世界模型厂商，从今年2022年的2月份开始，像李维维旗下这个 World Labs 像欧洲的这个 AMI Labs 那都是完成了像10亿美金级别的这种最新的融资那么像那个李维维的 World Labs 是英伟达跟 AMD 都同时投资，然后欧洲的这个 AMI Labs 它的10.3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也是创下了欧洲 AI 领域种子轮融资记录这些更初创的更新的世界模型的背后的这些厂商也都在进行大额的融资那除此之外的话，包括像大模型它的商业化就我们说到一方面 token 的继续高增带来的这个 AR 年度经常性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快速增长之外，那么像 OpenAI 像海外的谷歌包括 Meta 也都在加快推进旗下大模型通过广告去变现那么之前其实 OpenAI 就在美国有测试这个 ChatGPT 的广告那之前的推出的这个试点项目是项目上线仅6周呢，它的 AR 年度经常性收入就突破了1亿美金那么在5月5号的时候呢 ，OpenAI 是在美国正式推出ChatGPT 的自主广告管理工具就是AD Manager 测试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美国境内的广告主呢，可以直接在 ChatGPT 中购买广告位按照每千字展示成本就是 CPM 去收费。那么 OpenAI 的话，后续就是一方面它的一个 token 量高增那么也是有望继续带来订阅收入基于 token 这块收费的一个高增之外，那么后续的广告变现的这个开始的落地以及包括此前 OpenAI 在对外路演的时候也是给出了这个 ChatGPT 广告的未来的一个预期的广告收入爬坡曲线，也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指数级的一个爬坡所以后续的话，那么 OpenAI 它的广告收入这块也是有望成为这个 token 或者说会员收费卖 token 卖 API 之外一个重要的变现模式。那么此外的话，谷歌此前也是透露旗下 AI 产品Gemini 未来将加入广告功能Meta 在26年4月份也是宣布旗下的 AI 助手 Meta AI 将于26年 Q3 启动广告试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也值得注意，因为海外这几个头部模型它加快广告变现，我们认为后续国内的比如像豆包、像千问像 MiniMax 智谱以及包括像 Kimi 接月这些代表性的头部的这个大模型厂商，那么未来除了卖 token token 收入和订阅这块的收入 API 的收入之外那么也有望通过自身流量起来之后继续借助于广告加快变现那么这些来讲，我觉得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你模型厂商一方面在大额融资获得更多的资金之后它可以进一步的去投入到这个研发模型的这个研发尤其是在对于模型本身它的性能提升所依赖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投入就说白可以买更多的卡那么这里面又会进一步的拉动包括像这个 AIDC 数据中心的一个需求算力租赁的需求以及围绕着这个算力卡相关的光通信、光系器件这些光模块以及包括甚至包括上游光模块、光芯片的上游的材料这块拉动这些厂商它的一个订单一个高增所以这大模型融资它融到的钱未来也将继续投到这些领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投下去之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模型性能之后那么一方面呢将继续的带动 它的 token 交易量高增啊， token 交易量高增，使得它模型变得更好用啊，更智能啊，那么让更多的 B 端 C 端用户开始用啊，带动它的 token 的交易量高增，带动它在 B 端 C 端的渗透率啊持续增长啊，更多人去用，从而带来它的收入啊，基于 token 调用的啊收入，会员付费也好 ，API 收入的一个高增。那么这种流量上来之后呢，又可以通过广告啊进一步的去加快它的一个变现啊。那么同时的话呢，这种商业化的加快啊，那么也会进一步推升它自身的估值啊，推升自身的估值，那么为后续下一次融资啊打下进一步的基础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以模型大模型厂商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模型能力持续升级迭代，拉动算力需求高增，提升了模型的能力之后，进一步带动模型自身的 token 和广告收入高增，那么也进一步赋能啊，通过 API 赋能各个垂直细分领域它的 AI 应用的这种性能更好，带来垂直细分领域的这样一个 AI 应用的收入的高增啊。那么反过来，这些进一步推升模型估值的一个提升之后啊，带来模型下一轮更高的一个融资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螺旋推进的角度来讲，那么整个 AI 的产业链都依然在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从传媒互联网角度来讲，我们建议投资者坚定的围绕这里面的核心环节，首先就是大模型处理里面比较核心，然后直接受益于模型性能提升之后 token 调用量带来的一个商业化收入的一个高增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虽然这些公司涨了也不少，然后静态看很多还没盈利啊，然后看 PS 静态看26年可能也比较高，但是因为它的 ARR 它的整个 token 调用量带来的收入，以及包括未来加上广告收入之后，它的收入曲线可能是一个指数向上啊。所以如果再看远期，稍微远期一点，比如说28年或者30年，它的估值有望迅速消化啊，对应到这个 PS 估值，那么可能还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国产的已经上市的啊这些模型的相关的公司，那么可能跟一级市场的 Anthropic、OpenAI 比，估值现在还有明显的一个性价比的优势啊。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首先建议投资者继续围绕大模型去布局啊，重点推荐受益标的啊，包括腾讯、快手、阿里、智谱、MiniMax、昆仑万维等等啊。所以首先智谱 MiniMax 作为这个大模型这个原生大模型厂商啊上市的啊，应该说全球上市的第一股第二股嘛啊，那么它本身确实在一个高增的过程之中啊。那么我们刚讲到了啊，就是这种 PS 的估值啊，那么看远期啊可能会被这个快速增长收入所消化。那同时的话，我们觉得恒生科技里面的像腾讯啊、快手、阿里这些啊，作为互联网大厂和云厂商啊，那么本身也是模型厂商，我们看到腾讯今天晚上也是发了这个最新一季的财报，那么对于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也是比市场之前预期应该超出很多啊，也是在大力的加大对于 AI 的投入，去迭代提升自身的活跃模型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模型大厂，也包括原来的这些互联网和云厂商的这些大厂，那么他们的模型能力我们认为还是被显著低估的啊。那么考虑到本身作为恒生科技的权重，这些公司它当前的从 PE 角度看，那么估值也都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啊，比较低估的区域啊。所以我们也继续重点推荐恒生科技里面看好的像腾讯、快手啊，收益标的包括阿里等等啊。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方向啊。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核心 AI 应用啊，这个我们其实也讲的非常多了啊。那我们一句话总结，就是他们是充分受益于 AI 大模型，尤其是多模态 AI 模型能力性能的不断提升，更多的是在降本提效和推动相应的像游戏漫剧内容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爆发啊，包括进一步推动像 AI 漫剧、AI 短剧这样一个赛道继续高速的扩容可能今年相对去年都是几倍的一个增长，明年后年都依然有维持一个高增长那么包括游戏基于 AI 赋能下的这种原生的 AI 游戏和更多的开发者，那么借助于 AI coding 能够开发出未来更多的能够就是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更有想象力的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一些游戏，那么它都是会进一步推动这种像 AI 的内容、AI 游戏、AI 漫剧、短剧的产能和赛道规模的持续的扩容所以相关的这里面的游戏的研发商漫剧、短剧的这种内容商、头部的 IP 的公司以及有渠道优势的公司，我觉得都会充分受益那么 AI 广告这块的话，其实作为卖水源角色无论是游戏、短剧、漫剧这些内容，你要在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基于更多的供给之后，你要出海都需要通过广告平台去买量那么它是一个卖水人的角色中间的一个角色，然后 AI 的广告程序化平台，那么基于自身的 AI 算法迭代、模型迭代，那么也是有望进一步带来体现出这种规模效应和头部效应头部公司收入是有望继续加速以及带来的毛利率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块的话呢，也是头部的公司我们觉得是会持续迎来业绩的一个高增所以核心的 AI 应用这个赛道，我们就主要是多模态的核心的这些 AI 应用的赛道，包括 AI 游戏、AI 漫剧、短剧和 AI 广告那么这里面游戏我们继续重点推荐这个完美世界收益标的，也包括像世纪华通等等那么 AI 的漫剧、短剧那么继续重点推荐和收益标的，包括像这个阅文集团、德才股份中文在线等等 AI 广告继续重点推荐汇量科技。然后最后第三个方向就是算力租赁这个我们其实最近这几周讲的也比较多了需要引起格外重视的是，建议投资者强烈的关注传媒公司里面积极转型做算力租赁那么相对于算力产业，那么这些公司可能预期相对还在低位那么包括股价位置很多也没有涨很多也是相对低位那其实反映也是市场对他们的预期还是在一个相对低位，但是传媒的公司里面有一些积极的转型算力租赁和布局算力业务，决心非常强，同时也有自己独到的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在手现金比较多有钱有资金有渠道能够去拿到各种卡然后有过去业务积累的比较深的跟这个电信运营商、跟互联网大厂或者云大厂或者以及大模型厂商所建立的深厚的这样的一些合作渠道关系，能够帮助他们去快速推进这个算力租赁业务，并且相关公司或者说一些布局比较积极的公司推进力度比较大、执行力比较强的公司，其实已经看到算力租赁在报表上，从25年的年报到26年的一季报，已经看到算力租赁这块在收入上已经开始起量已经在报表上开始兑现所以这样的公司我们觉得当前市场其实还没有太给予这样的一个充分定价和充分的认知，那么未来那么也有望持续看到在报表上传媒转型算力租赁这些公司它的收入以及到后面的利润兑现持续兑现持续一个高增所以建议投资者格外的去积极的关注，这里面我们重点推荐和收益标的包括像顺网科技华策影视包括像平治信息新讯达等等这些公司三人行等等那么这些都值得格外去那个关注重点推荐和收益的标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传媒互联网这边是建议围绕坚定围绕 AI 去布局的大模型、核心 AI 应用和算力租赁三个方向啊。那么具体的更具体的观点和尤其是标的的观点，那么欢迎各位投资者会后与我这边有开源传媒互联网团队做进一步的交流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时间继续有请给到我们开源证券的计算机团队的高级分析师刘逍遥逍遥总我们开源证券的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蒋颖总我们开源证券的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陈荣芳总以及海外团队首席分析师初明总然后给各位投资者继续带来其他各个板块关于 AI 以及各板块最新的观点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计算机的刘逍遥，下面由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计算机这边的一个观点。首先第一个从大模型这一侧的一个更新来看的话，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 DeepSeek 这边。DeepSeek 这边从四月底它的这个 V4 发布以后大家可能近期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多模态的版本后面可能会陆续上线。另外的话，其实近期也会有一些这个报道出来 DeepSeek 整体的一个估值是已经达到了将近3000亿人民币这样子的一个估值。作为国产的然后并且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开源大模型这个估值其实也是体现了就是整个 DeepSeek 的一个价值然后其实在这个情况下面 Anthropic 的整个的一个估值作为全球的一个农业估值是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估值那中国的这个大模型市场其实是仅次于美国的然后整个的全球的这个模型竞争也是中美两家在做所以对标来看的话现在今天智谱是已经冲到了5000亿这样子的一个市值然后 Minimax 也是30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然后又加上DeepSeek的这个现在估值已经超过了就接近了3000亿人民币这样子所以中国的这几家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加起来是已经万亿估值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也反映了就是大家对中国大模型公司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然后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大模型的公司无论是从能力上面还是他们的商业化路径以及也已经非常的明晰然后 AI 这边也是非常高速的一个增长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坚定的看好中国大模型公司能够的一个投资机会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这个智谱 Minimax 昆仑万维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算力这一端，算力这边的这个需求就是还是持续紧缺的一个状态所以第一个今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腾讯的这个财报这个 CapEx 这边是319亿人民币，然后这是最新采集的这个 CapEx， 然后阿里这边的 CapEx 大概是268-69亿人民币这样子的一个量级，整个的一个 CapEx 支出还是在持续的就是环比上面是增加，然后。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算力需求这边同时他们也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算租相关的一个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算力需求对海外卡的这个算力需求。所以说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大家近期也聊到就是国产卡这边的本身的这个产品能力也是在持续提升，这边就不多赘叙了。所以算力这一端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特别是看好国产算力这一端的就是包括这个寒武纪、海光这个中科曙光还有这个木齐这个摩尔建成以及天数之星，还有这个碧润同时包括这个浪潮华擎和这个资管股份，然后华为产业链的话我们也是持续看好华为升腾的一个今年整个的一个放量，那看好的标的就包括这个航天电器、华丰科技还有这个申购数码包括这个软通动力以及霍罗云通以上是计算机这边的一个观点汇报，谢谢大家。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通信的首席分析师蒋颖，那下面我来汇报一下通信的观点我们当前阶段呢依然是坚定的看好全球的整个 AI 算力产业链和卫星两大核心的这个板块首先从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趋势来讲最近这个光路柜内和光互联的产业趋势呢毋庸置疑的话呢在持续的提速和这个加强，那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跟大家做了这个电话会议和这个深度报告的这样一个解读，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英伟达跟这个康宁达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合作，去共推这种光互联和 scale up 的这个光路柜内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产业的这样的趋势。那么康宁的话呢它是计划在美国把它的光连接制造能力提升10倍，光纤产量提升超50%，并且要建3座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工厂。那另外呢英伟达呢对康宁的总投资上限是32亿美金，其中呢会先投入5亿美金去获得300万股的康宁的普通股，另外的话呢再去以每股180美金呢去追加最多1500万股的一个投资。那另外的话呢他们两个合作的这次的一个重点其实也是在这个CPU 这一块，那我们觉得呢这个合作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它反映了整个光路柜内的产业趋势呢在加强，同时呢也反映了 CPU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趋势呢正在这个超预期的这个进展当中。那么未来我们觉得光互联去逐步的去替代传统的铜缆是一个产业大趋势了，那么光路柜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大趋势，那我们觉得呢有几个方向有五大方向是值得重点关注的，第一个是光纤光缆，第二个呢是光纤连接器，那包括 MPO、MPC、MMC、SNMT 还有这个 MPC 的金属 PIC 连接器第三个呢是光纤单元，包括 FAU、FiberShaft 等，那第四个呢就是光芯片，像 PIC 的光芯片还有电芯片EIC 的电芯片以及这个非带流激光器这样的光芯片，第五个呢就是无源器件包括隔离器、透镜零件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也是有六大方向都是有重点的这样的一个 个公司进行这个推荐以及建议大家去重视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CPO 和硅光四重点四小龙，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核心推荐的。四重点呢，包括中继续创新、盛源杰克技和天府通信；四小龙呢，包括这个捷普特、罗伯特科、聚光科技和智尚科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芯光缆核心呢，包括亨通、中天、长飞远东、永鼎、烽火、通鼎互联、策发信息等等。在光纤连接器这一块我们建议第一，我们一直在推的森口三兄弟，包括捷特、石家光子、智尚科技、谷歌的 MPO 核心供应商长兴博创，还有这个 MPO 的领军企业天府通信、光伏科技，以及康宁的合作伙伴太晨光和腾仓的合作伙伴恒东光等等。那么另外的话呢，在光芯片我们一直重点看好的四大光芯片公司元杰科技、石家光子、永鼎股份、长光华芯包括一些无人器件的聚光、腾景、福晶光伏等等，我们都特别的这个看好。那另外的话呢，最近这个 Coherent 也是发布了最新的财报，我们看到它的整个长期的订单也是非常充沛的，也彰显了整个光通信产业长期的这样的价值。所以呢，我们是坚定的看好以光模块等等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光互联的产业的这样的投资机会。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产算力这一块我们也是坚定的看好的。那最近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国产 AI 链势如破竹，一方面呢，就是豆包呢也是宣布要探索这种付费模式。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一季度国产 AI 链的业绩呢全面的超预期，市场以前呢都认为国产 AI 链是没有业绩的，但是最后会发现国产 AI 链的业绩这个非常的亮眼，也验证了整个全产业链的景气度。比如说这个芯片方面，像寒武纪它的这个利润增速远超收入增速，同时呢合同负债大幅提升。盛科通信呢也是一季度呢连续七个季度这个毛利率环比提升，那么一季度呢已经达到了接近50%。那三里租赁方面呢，一季度协创数据、离通电子、红景科技包括这个东阳光等等业绩都非常的亮眼。那 AIDC 方面呢，我们看到光环晶网的一季度的预付款也是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奥飞数据呢业绩也非常亮眼的。那么在交换机方面，我们看到紫光股份一季报也是非常的这个超预期。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依旧是看好整个国产 AI 链和国产算力全产业的投资机会。这个里面呢包括国产芯片、交换网络和光网络推荐的标的相应的收益标的包括盛科通信、紫光股份、华工科技这个寒武纪、海光信息等等，光讯科技、长光华芯等等。那第二个呢 AIDC 相应的推荐和收益标的呢包括光环、奥飞、大贝、润泽东阳光等等，玉能控股、东方国信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算力租赁板块收益标的呢包括协创、红景这个行云科技、利通电子等等。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AIDC 的液冷板块推荐和收益标的呢包括英维克英文股份、石林环境、高兰股份等等。还有一个板块就是 CDN 这个板块主要的核心标的呢就是网速科技等等。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依旧是坚定的看好全球的整个 AI 产业、AI 算力链的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那关于一些细节呢，也欢迎大家在会后联系开源通信团队。以上就是我们的观点，谢谢各位投资者。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电子首席陈红方那我接着来汇报一下我们电子最新的AI 相关的这样一个观点。那首先来讲的话，近一周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行情还是非常火热的。那基本上是以这些海外算力相关的存储迎来了这样五一节后的这样一个大爆发。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存储相关的一些两层上市收益标的包括像存储相关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以及材料还有一些就是整个信息封装的一些次新股的话，整个行情是比较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我们认为就是还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主线龙头股就是以选容量票为基准这样的一些方式。那首先来讲的话，以海外算力这边来讲的话，其实像现在估值比较合理，然后还可以上大仓位的主要是像立讯精密像对应到明年的话可能也就20倍不到这样的一个 PE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立讯的话也是近期整个 TMT 都在就是比较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另外还有的话就是像整个就是存储相关的这样一个板块以这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些原厂的一些公司，包括像普冉北京君正、兆易创新等等之类的，在最近也是纷纷股价都是在往前高，是创前高的这样的一个附近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最近长存、长芯两层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也有了一些眉目所以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此前也是基本上都是也涨到前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相对的一个涨幅还没有那么的一个大那我们认为就是像当前阶段4000亿左右的一个北方华创还是非常值得去做配置的然后从整个设备里面的话，我们觉得近期变化比较大的话，还有像华虹测控华虹测控的话近期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就是模拟行业的一些复苏，包括你像以及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测试新品的这样的一些进展所以我们觉得华虹测控这个位置就是还是远期还是会有一个千亿市值上的一个想象空间的那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我们认为有一些就是小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弹性标的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就是射频电源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上射频电源这个板块的话，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海外这边其实主要的一个供给方的话主要是美系的这样的一些电源厂商，然后美系的话其实也是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海外的一些美系的一些厂商后面可能会就是对射频电源这个板块会有一个涨价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像国内这边也是加急在导入国产这样的一些供应商，所以包括像那个次新股恒运昌的话，我们认为它现在还只是回到前高的这样的一个附近的一个位置，基本上你次新股回到前高这样的一个位置往上来讲后面的一些想象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一个是恒运昌，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射频电源的一个公司的话就是像英杰电器，也是我们相对比较去推荐的那存储相关的一些材料公司的话，之前 之前材料其实也涨比较多，包括像此前领涨的像鼎龙，然后包括近期领涨的像那个新福电子等等，然后我们认为就跟存储相关的还有两个材料公司，就是它涨幅还有待提升，一个的话是神工，另外的话还有像那个雅克科技，我们认为都是后面比较值得重点去看的。那除了就是像跟海外算力包括像存储相关的话，我们觉得国产这边的一些 AI 相关的。AI 相关的一些芯片也是后面还有就上涨这样的一个机会，除了一些龙头公司像那个寒武纪啊，包括像那个这个运力的一些芯片就申科通信，然后还有那个蓝启科技以外，另外的话像一些就是跟光模块相关的一些模拟芯片这个板块也是在一个主升浪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然后包括像那个盛邦，然后飞普，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相关的，像捷华特，然后金风明源，新鹏威等等之类的，包括蓝星科技，近期的话也是有不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紧紧的围绕住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主线，就围绕着包括像存储相关的，然后像 AI 海外算力相关的，然后像这个国产的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整个产业链，都是值得大家重点去做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以上是我们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后续各位领导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跟我们开源电子团队联系。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海外分析师初敏。那本周会报一下 AI 观点那么一个我们看到上周的话，整个 OpenRoot 平台上中国大模型的交易量是海外模型交易量的二倍，那么也就是说在开发者这一块的话，中国的模型目前是海外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智谱的这个就是它是开源模型 Agent 的这一块交易的话排名测试的话也是第一名那么预计也是持续推荐一个大模型智谱 Minimax。 另外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这个光比较推荐这个 Momentum， 我们看到就是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这个 ISP 在近期有上涨，那 100G 的增长了，从4美金增长到了5美金200G的从这个8美金增长到10美金，那么也就为利润端带来弹性，那么目标市值从900美金上调到了1200美金，那么还有这个30-40的一个空间，建议重点关注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建议今天关注今天晚上发布财报的 Nvidia 我们认为就是它作为欧洲的AI 云比较稀缺，同时我们看到 CoreWeave 前面也是发了财报整个业绩的一个增速是非常强劲的，只是说 CoreWeave 的它采取的一个方式是租赁的方式，那这个Nvidia 采取是自建的方式，那么这个周期不太一样，那我们也预计就是 Nvidia 的这个环比的这个经营盈利能力也是有所上升，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也是会得到一个市场的认可另外的话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建议关注就是非TMT 行业，其实也是有非常受益 AI 的一个缺点，我们建议关注 Bloom Energy 以及它的产业链一联科技，那我们一联科技相当于是独家推荐了那么一联科技的话呢，它是这个 Bloom Energy 的电信连接系统的这个相当于是独供了那么占了65%的一个份额，那么今年明年为公司带来的收入是1.5亿和7个多亿，那么为贡献利润3000万和2个多亿，那么占到利润端的30%以上，也就预计了今年我们认为公司利润是4个亿，明年是7个亿那么同时也公司今年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本年也是和这个伟地进行合作，那么这一块的话今年在手定价是3500万，后续也会逐步的就是验证看看这就伟地在这个储能这一方面的一个合作情况。另外的话建议关注这个电脑技术中国，那么随着这个 AI 全球 AI 的建设，那么对于高精端的精密的零件的要求需求是一个井喷式的，那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精密机床的一个出货量和出口量，那都是一个创新高的那么这个那么今天电脑技术也是发布了财报那看到就是公司的这个收入22%的一个增长，利润端有40%的一个增长，也是非常强劲的那么这才是在这个就是车小幅下滑这个情况下，那还就达到了这个水平。那么我们认为，就无论是新能这个液冷产业还是3C那苹果这个链就是手机折叠屏，那包括就是半导体这个就是国产中国的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那么都属于一个景气上行周期。那特别是液冷和这个半导体这一块，我们认为行业还是一个早期阶段那么景气度应该维持能起码能维持到明年年底，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看好。那大概这就是今天这个本周开源海外的组的一个观点，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个人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